开始正道之前，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在一周的清晨，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施恩宝座，啊，向你来匍匐敬拜，因为你供应我们的一切，你保护我们，啊，家人，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身心灵的健康，使我们能够做这事做那事。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使我们得着福音的盼望，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当朋友让你失望的时候。你知道人，尤其是中国人，最喜欢研究什么？研究长寿的秘诀。所以根据所有的统计，长寿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你们知道是什么？我们通常会觉得，我吃什么健康的啊？我们要做什么运动，然后要规律，这些都没有错，这些只有占大概25%，比例最高的能够长寿的占50%的要素是什么？50%的要素就是人际关系。这是经过哈佛的统计，经过所有的斯坦福研究中心显示。这50%影响人能够长寿、延年益寿，而且甚至能够我们说的青春永驻，也是有非常大的效果。最主要在于一个愿意帮助人的心，一个行善的内心世界，很特别吧？因为这样的人，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体内会产生一种激素，然后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活化我们的细胞，哇，讲起来很玄，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在座人觉得不需要？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好好的，很难，因为人有需要独处的时候。但是也是因为有朋友，让我们觉得哎，日子有快乐，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这个 UCLA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教练。他有一次在这个球季比赛当中呢，可能那一阵子呢，球队表现不好，所以因此他心里面很沮丧。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呢，抱着他家的那一只狗，他说："这只狗呢，是我唯一的朋友。你看，听起来多孤独啊！"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在家里，因为那一阵子心情都很低潮。他跟他的太太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又摸摸那一只狗。他跟他的太太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2个最好的朋友。"于是乎呢，他的太太呢点了点头，转身就出去。那一天下午呢，出去外面回来，又给他买了第二只狗。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需要朋友，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圈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朋友有好几个等级，对不对？我们有所谓的点头之交啊，可能你每天门开出去的时候，车子的门，车门车库的门开出去，隔壁都有一个倒垃圾的，或是有一个很早起运动的遛狗的，那个叫做点头之交，嗨，这样子。另外有一种是普通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啊，我们每个礼拜二都去那个就是健身房运动的，啊，我们可能都一起去画画的，啊，我们都一起去学煮菜，或是去固定去礼拜几去哪边做锻炼哦。尤其很多的这些老妈妈，她们也都是每天早上9点在公园做运动。另外还有一种是好朋友、好友，什么好友？或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在努力。而是合伙人，对不对？我们有共同的事业，甚至呢，有一些像我们教会的会友，我们每个礼拜都是去教会的。我都是坐左边的，我都是坐右边的。我去那个位置，最后面的第三排都是我的位置的。我旁边就几个人，那几个人呢，就是好朋友，像类似这一种的。另外还有一种现在流行的叫做什么？闺蜜，啊，这个叫做什么？闺蜜应该怎么说？闺中的密友，反正就是呢，这些姐妹们就是有一些姐妹，她就是很好的不得了。我有看到她的时候，我最能够很坦然的跟她讲一些事情。 我可能不见得会跟我先生讲，我不会跟我家人讲，但是我只要跟我这一位闺蜜在一起，这位好朋友，这一位所谓的我们说的肝胆相照的，像 Andy 这样子，对不对？我如果遇到他，我就什么事我就都跟他讲的，我的苦、我的难处、我的沮丧，我都跟他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就像那个 UCLA 的那个教练讲的，每个人一生当中最少都要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在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走下去，我们不行的时候，遇到他的时候，他鼓励我，他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可以因着他，我们也愿意能够面对人生的。这样的好朋友两位就足够超过你那200个或是400个你在微信上面的朋友，甚至你在媒体上面给你 like 的那一些人，真正在你危难会出现的人就是那两个。所以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人生当中走过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那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谈到这一个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三次。彼得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那好像是大徒弟跟师父的关系，那是每天腻在一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人哈，只要一有空，大概都是你们这一家子在一起的，都是你们这几个朋友在一起的。耶稣跟彼得的关系远远超过朋友，他随时两个人，不管是怎样，有什么事情交代12门徒的，第一个一定先跟彼得讲。然而你今天读到的经文，当耶稣有难的时候，他的大弟子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开始保持距离。耶稣被这些罗马兵丁抓起来的时候，他的门徒都不见了，剩下一个彼得还远远的越走越远，保持距离。你知道人在困难的时候，不要说在监狱关了，你有没有听过在监狱人被判刑抓去监狱，结果朋友越来越多，我看他的人越来越多，每个礼拜都是去探访这一个人，有没有？不会，不会的，你放心好了。当你被送到牢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当你被送到牢里的时候，不仅没有朋友，你的朋友都很怕提到你的名字，因为他们不要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彼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彼得发生什么事？如果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彼得被一个使女，就是在那边服侍的这一个仆人呢，这个使女，她发现了，她认出来彼得的乡音。就像我一开口，你们也知道我哪里来的，你们可能听到别人的口音，也知道他大概是哪一个省份来的。结果彼得说什么？他说：“哎，你不是跟耶稣一伙的吗？”彼得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认识。”这一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一个经文呢，在四福音当中呢都有记载，就表示如果四卷福音书同时都记载，那这个非常重要。好像你跟你小孩子讲说：“我告诉你哦，你不要做什么。”我也跟你讲过了，你如果跟他讲三次，你说我跟你讲这个是第三次了，第三次是怎样？非常严重，对不对？没错，彼得一次否认。人家说：“哎，你不是跟耶稣一起吗？”他说：“没有，我从来不认识他。”第三次，在马可福音，你们今天那个参考的经文里面，他甚至发誓，他说：“我从来不认识耶稣。”一个每天耶稣跟他相处的人，一个老师为他掏心掏肺的人，一旦有难的时候，他居然连续三次否认他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16节说彼得站在门外，17节的时候是讲那看门的使女 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 OK， 你看这一个下面的参考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71节右下角那个倒数第三行，71节说什么？到了第三次，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谎言，谎言，对不对？这个使女成为彼得的试探，这个使女成为彼得的试探，试探什么？试探彼得跟耶稣的关系，试探彼得对信仰的坚定与否。这个使女成为彼得的试探，试探这个人信耶稣是真的还假的。他的心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还是在只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一副好像是跟耶稣很亲近的门徒关系？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样的试探是成为你对信仰的挑战？今天有什么试探，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新的这些学说，导致了你对耶稣的信仰、对基督的依靠是处在一种没有办法确定、模棱两可，甚至有时候会很近，当你生活上遇到患难的时候你就保持距离的，你就觉得耶稣跟你没有关系，甚至你决定，哎呀，最近这么不顺利，害我每个礼拜都去上教会，我再也不去了，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呢就不去了。试探，耶稣说唯有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胜过世界的不是我们的强有力的道德约束，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呢常常在讲道、讲上帝的话语、讲圣经，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一点，别的宗教也讲啊，也是讲好事啊，讲道德啊，不能说谎啊，不是吗？要助人，帮助人为善啊。有哪一个宗教就是说你要做坏人的？不会。那到底这个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圣经讲的真理到底差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除了在这一个真理上的强调，我们远远超越了道德的学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主，我们有一位主，救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唯有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并且信他的人有什么？有永生。这个是100%确定的。我们不活在模棱两可的世代里面，当别人在想说，哎呀，应该要这样，应该那样，哎呀，日子应该要这样啊，人死了以后可能这样，可能那样，都无所谓。我们没有什么无所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想每一件事都是确定的，都是没有灰色地带的，是充满了确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应许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最大最大的伤害，当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说他不认识我们，当我们的朋友说让不管他做什么背弃我们，让我们失望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心里面的感受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有提到，叫我们呢要远离贪婪，这一些淫秽的词语、嬉笑的话都不要讲，不要贪心，这一些贪心就像拜偶像。你看我刚刚念的这一些，好像在诉说一个道德规范，然而最重要的，接下来重点在这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因为一切都能显明的就是光。意思就是说，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相信的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来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属上帝的子民，神国的儿女。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有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一些谎言， 我们不能随着世俗这样子走，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内在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不是说哦，我不要说谎，不要说谎，因为圣经上有说不能说谎。可是你是撑不了5年，你撑不了10年的，你总是会去做。哎呀，我要常常的喜乐，我要常常的喜乐，每天呢装的都很高兴。其实你装不了一个礼拜的，你可能一个月、一年过后，你垮了，你没办法再撑下去了。真正能让我们撑下去，不管是喜乐是遭受到苦难，真正是让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平安喜乐的心的，乃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就是神相信我们，相信上帝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是我们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从三个部分来看，看当这一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在当中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是罪的挑战，罪的挑战。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是十字架的爱，就是饶恕。第三，我们要学习的是神的应许。这好像是面对这个世代，这个罪恶的世代，让我们容易因着这一些所谓罪的挑战跟试探呢，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呢与神渐行渐远。所有一切的福音的信息都是要把我们的心意夺回，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上帝，每个礼拜这是神所命定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常常的有这样的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绝对会迷失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一艘船，小小的帆船把你丢到大海里面，很快就会被淹没了。这个时代流行的东西太多了，你没有办法说把持得住自己，能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从以人的心成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群体，一个信仰的群体，一个属神儿女的群体。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也是我太太跟我分享的，有一个家庭在美国的家庭，他领养了7个小孩，他家里有10个小孩，他领养了7个呢，不是瞎眼的，就是天生没有手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领养了一个，和好几个都是从中国来的孤儿院领养的。你们如果有空回去，今天回去你可以看上视频去看，只是出生没有手的这个 Sophia， 你点那个视频看看。他去孤儿院，中国的孤儿院领养他的时候，天不是要领养这个，乃是要领养旁边同样放在婴儿床的他的姐姐，瞎眼的，天生就瞎眼。所以这对夫妇呢，到了中国的时候，到孤儿院的时候，那个视频我有看到，他本来是要领养这个而已，这个姐姐，后来看到这个天生没有手的这个 Sophia 呢，她的眼神，他们这样描述，就是一副很渴慕说，你也领养我吧，你也领养我吧，你知道吗？那个眼神，他觉得深深的被他的眼神所吸引，他连他也领养了，而且孤儿院也同意了，一次带回来2个。这个家庭总共有7个是领养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孩子。这个 Sophia 呢，她天生的没有手，可是她的爸爸最后在结论里面讲了一句话，人家访问她，她说我的孩子虽然天生身体没有健全，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成为伟大的人，成为勇敢的人。弟兄姐妹， Sophia 现在你如果看她，她是一个非常健康，然后呢你看她就是非常阳光很灿烂的，在公立学校很多的同学跟他都很好，他用他的脚吃饭、洗脚、写笔记做的都非常好，他甚至他最喜欢就是跳舞，他跳舞的时候谁帮他伴奏？是他双眼失明被领养的孤儿那个哥哥在帮他演奏，所以在那边跳跳出生命的旋律，他真是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 从一个被遗弃的人成为这个家庭所爱的人，那爱的力量不是说我今天啊，我开始要做啊，我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所以我就来领养，领养一个说了过去，两个还可以接受，领养七个你要怎么解释？领养都是这一些身体上有残障的弟兄姐妹，爱的力量就像圣经里面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如果一旦耶稣我们的上帝把爱的生命赐给我们，你凡事都能做。我想这个家庭就像在访问中这一对父母所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家的使命就是要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家庭，把这一些小朋友来领养成为我们家里的一部分，好好的培养他们成人，创造一个快乐的家庭，那我们就要用我们一生去完成这个使命。弟兄姐妹，你的使命是什么？圣经常常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姐妹，我要常常分享这样的信息，把我们众人的心意夺回，再一次让基督的爱围绕在这里。一个人能够有能力奉献帮助别人，这个是连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快乐。人们现在世界有一个病，什么病？英文叫做 apathy， A-P-A-T-H-Y， apathy 的意义叫做冷漠。冷漠，冷漠是会传染的。冷漠就是我们以个人为中心，我们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自己自己自己，忽略了旁边的人。今天再一次透过这个信息，我们要看到我们刚刚说的罪的挑战。第一点，罪的挑战就是那来自那个使女的挑战，跟耶稣跟这个西门彼得说，你不是跟耶稣一起的吗？结果彼得否认了，彼得否认了。那个使女成为他的挑战，使女挑起的彼得的罪，什么罪？说谎的罪。他说谎来掩饰自己，他说谎来表现出他自己是清白的，他跟耶稣划清界限。然后呢，他说谎为了要赢得别人对他的掌声赞同。他是跟我们一起，他跟我们世界的价值是一起的。别人常常用世界的价值观来挑战你，挑战你的基督徒的生命观、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不要忘记了，那如果那个使女成为基督的，成为那个彼得的挑战，使他与耶稣的关系隔离的话，那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的第二点，十字架上的爱就是饶恕的力量。我们常常很难自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大半辈子你有没有被人得罪过？有没有被人遗弃过？甚至有被你最好的朋友伤害过？甚至不要最好的朋友，就是朋友好了，伤害到一定的程度，你觉得那一阵子很难过的。人际关系的伤害，尤其跟你最亲近的人伤害越大，关系越紧密，你越在乎的人一旦受伤，那种伤害呢，好像是地震，就从上面裂到下面，好像是马路从中间会裂成两半的一样，信不信？为什么？因为爱多，期待也多，要求也多，当一旦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伤害就更大。然而今天好消息是，神告诉我们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跳脱这样的一个监牢，什么被罪所捆绑的监牢，好像在那个里面走不出来的那个困境。什么方式？一旦受到伤害、受到背弃的时候，不是骂他、咒诅他，不是马上 text 想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把他 send 很多的 message， 把他的那个账户都挤爆了，也不是看到他做什么报复，就是饶恕。饶恕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决定，但他虽然不会马上的看到，然而你从那一刻起， 你就像一个犯人关在监狱里面，你已经能够出监牢了。至于你出监牢出去所面对的是什么，当然是一个自由能够重新开始的生活嘛。要不然你常常在那个怨恨里面你走不出来，因为你常常想到我对他那么好，他骗我，原来他常常利用我，原来他以前跟我讲的话都是假的，你知道吗？你每天想到那个你就怒火中烧。那个人每天过得好好的，他暑假又去欧洲玩了，然后呢改天又听到他又去意大利又去做什么了，后来呢听到他最近去北非啊，又去埃及啊去探险，人家日子过得很好，你每天被那一个时间那个事情关在监狱里，每天在那里烧，三餐没得吃，好像关在火做的监狱里面。弟兄姐妹，耶稣看见了，耶稣看见人跟人彼此之间的愤怒，看到人跟人之间彼此的诡诈跟谎言，其实一切的一切都为了要自己的荣耀，证明我是对的，证明我是符合这个世代的标准的，证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有成功的人，所以我宁愿用说谎来掩盖我的一切，好衬托出我的价值。想象看彼得以前呢，跟耶稣的时候还没有被抓，耶稣还没有被抓的这一刻，你往前看以前的彼得是谁？哎呀，以前彼得是大弟子啊，开玩笑来到你们面前，我看我们老师表演了、啊，你看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啊，哇，这个彼得大弟子在外面走路多风光啊，是我的老师，我是他大弟子，你知道吗？哎，排队排好，等一下，哎，你等一下，你二号，你三号，你四号，排队排队，这个都是他在做的，呼风唤雨，有没有听过？不得了啊！可是曾几何时，当这个老师落难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耶稣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人家说什么是真理，常常人家说什么是真理，连比拉多要审判耶稣的这一个官都说，问耶稣什么是真理，你们告诉我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引用的都是耶稣说的话，就是在圣经，就是他的话语。我们每次所引用的不是杜牧师过去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不是的。我们今天在这里传讲，不是传讲杜牧师一生的故事，不是，我们是传讲耶稣，神透过独生子耶稣把爱彰显在我们身上，他不要我们将来有一天在黑暗的永行的这个地狱里面，而是在有神同在荣耀的这一个天国，这个是确据，这个是他给我，不仅是给我们，也是给众人所有一切相信的。十字架的爱就是告诉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苦毒，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伤害跟破碎，唯一能够使我们修复，好像一个伤口可以得到医治的，只有十字架的爱，就是饶恕。弟兄姐妹，把这个饶恕的爱带在你身上，你一生永远受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不仅要使你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他说真理叫我们怎样得着自由，走出监牢，不再被罪所框住了。第三点我要说的是上帝的应许。你看之前的彼得跟之后的彼得，以前还没有耶稣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彼得是神气活现、呼风唤雨的一个门徒。当那个老师被抓的时候，他马上三次不认主，后面还发重誓，他从来就不认识他。你们如果在外面有一天这样告诉别人说，你们都从来不认识我，我哪一个杜牧师，我从来都不认识他，我真的会很难过，我崩溃了，真的，我真的崩溃了。我想耶稣不只是崩溃而已。他不是只有，他是每天，我才一个礼拜偶尔见到你们 ，lucky 一点，有人来学英文的，我一个礼拜见你们两天，所以学人学两天英文的，我大概见那三次一个礼拜，一样的。但是耶稣是天天每一个时刻，纵使他的门徒得罪他，不认识他，说他永远都不认识，再也不认识了。 耶稣仍然在十字架上传达一个信息：爱、饶恕、恩典。真正后来让这个彼得能够在《使徒行传》传讲耶稣的福音，成为强有力的布道家，这样的一个大弟子，真正能够使他回心转意的，就是在后来的这一个耶稣跟他讲的。耶稣复活之后，问西门彼得：“你爱我吗？”问他三次，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你爱我吗？”问彼得。这个时候，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福音是拯救，福音是饶恕。当人用谎言，用保持距离，用背弃这个救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耶稣用爱跟包容接纳来回应。这彰显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爱，成为我们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要应许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神。圣经以赛亚书49章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孩子吗？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耶和华上帝的话亲自临到这位年轻的领导约书亚，要来继承摩西的这一个使命。他说：我没有告诉你吗？你应该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他说：我当时如何与摩西同在，我今天仍然与你同在。耶稣的诞生传达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神眷顾我们，派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要与我们同在，然后呢，让我们因他得救，让我们因他得着永生。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也这样说：大使命不仅是给他的门徒，也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的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相信耶稣信而受洗的人，有耶稣的生命，有上神所赐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不管在高处，不管在低处，处患难，处忧虑，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我们的确据就是神与我同在，与我的家人同在，与我们同在。十字架的饶恕跟爱，成为我们今生今世能够靠他活出盼望的人生，活出一个拥有喜乐的人生，不再被罪所捆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得着新的盼望，有永生的确据。